这么美好的一个女子为什么就不生育呢？哎，背后是因为有神永恒的计划要让他们看出上帝的作为。
喇合他也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用他的信心选择了来相信耶和华神，进入到了耶稣的家谱。
路德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我想也正是因为以斯帖的这种谦卑顺服温柔的性格，
和之前瓦士提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看似没有背景，实则
他才是真正有背景的人。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乐活咏叹调带您认识圣经中的女性。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珍儿。
今天我们走进圣经中的女人，我们来聊一聊他玛。
嗯，他玛这个角色呢，其实我们在馒头的对话里面曾经有过一些的分享。
OK，
但是今天呢，我们专注于妇女的这个角色上面啊。我其实每一次想到他玛的时候，我都觉得心里面很敬重这个女子，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哇，这个无所不尽其极的，真的可以甚至用妓女的这个方式去骗取自己的公公，得到他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很多人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他玛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哇，好多的行为的准则和决定也许并不是我们现在的女子应当效法的。
是的，那珍儿姐一开篇就已经会让很多朋友引起好奇心哈。如果大家还对圣经不了解的话，我也简单的叙述一下他玛到底是怎样一个女人。那他玛呢，她是犹大的一个儿媳妇，她的丈夫去世了，按照以色列的这个法律呢，她就要跟她的兄弟来结婚，这样为家族来留后。但是犹大的儿子呢，却只跟他玛同房，却不愿意为他的哥哥留后。犹大还有一个老三，但是老三还没有长大，犹大心里就想，恐怕我这个老三也会像他两个哥哥一样死，所以他就让他的儿媳妇先你回家去啊，在你家里守寡，等我儿子长大。结果啊，其实这就是一个骗人的话，他玛等啊等都等不到来，所以呢，他玛就化妆成为妓女，和他的公公，也就是犹大来同房，他就怀了公公的孩子。其实他玛的目的是为了为这个家族留后。那后来这个公公听说他的儿媳妇竟然怀了孕，准备要拿石头钉死他。当他玛拿出当时犹大留给他的袋子啊，还有手杖，犹大才发现当时这位妓女竟然是他玛。那竟然呢，最后犹大给他玛的一个评价是，他比我更有义。那他玛后来也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法勒斯，一个是谢拉，也纷纷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而且他玛也是在耶稣的这个家谱之中。
是，所以你会看得到哈，刚刚这个永恩妹妹跟我们大家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你一听，哇，这简直是比剧本还夸张的一个剧。
而且
这简直是了，
而且按照教会的传统来讲，我觉得好像他做的我们就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怎么可以这么做。
那别说按教会的传统，就按照世俗的道德标准，那也绝对的是又乱伦、又有所有的不适合于少儿不宜的一些的情况那个发生了。像这样的一个人，他做的这些决定，为什么就为了生个孩子？很多人想说，哇，这是多么 low 的一个自尊啊！说这人自尊心太低了，什么都不要了，就为了要生一个孩子，而且为自己逝去的、故去的丈夫生一个孩子，他干嘛这么想不开呢？
对啊，
他为什么不去嫁人呢？
对，
不好好的让自己的后半生有依托呢？为什么跟这个家就干上了呢？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好像都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觉得他做的不对，但是反而我们的神却看他为义，而且还让他玛进了耶稣的家谱。耶稣是他的后代耶，为什么？
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除了夏娃，她就是第一个女人了。
嗯，
那这个女人呢，我们讲了，她在世人的眼中有乱伦的罪，又是一个寡妇，而且呢有欺骗的罪哈。在好多好多的世人的道德标准上面，她都是排不上台面，根本不值得我们去纪念的。但为什么神却在旧约里面这么详细的记载了他透过这么艰难的一个旅程生下了法勒斯和谢拉？为什么要记载这个呢？当然是为了后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家谱。同时反过来我们看，就是说到底他玛这个女子，她的义 彰显在哪里？我们既然说他的公公知道他是谁之后，居然说他比我更有义。哇哦，本来是要拿石头打死的，因为你想，一个寡妇怀孕了，道德败坏啊，然后呢，让这一个亲家，让自己的夫家都觉得脸面无光了，所以才是要把石头把他打死。就是从一个宗教的角度，从一个民族的角度，从一个家族的角度，他都是大逆不道的。
是。
但是塔玛她到底坚持着什么？我在想，塔玛是一个充满使命感的女人，她没有她自己，她的整个人生就是完成使命。她不单单说为了要在自己的这段婚姻里面实现自己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的这一个价值，她更重要的是，她绝对的相信上帝的应许。因为神应许说，如果自己的丈夫死了，你如果作为自己的丈夫的妻子的话，你要为他留后，因为他没有后人的话，这个整个家族就失去了他们的这个名字了，这个支派就消失了。
是，
所以他有这份责任感，不会因为说我现在成了个寡妇。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配偶，因为死亡，他完全可以在家，他已经不受婚约的束缚了。但是他对婚姻的一个尾声是超过这个地上的婚约的束缚的，他看到的是永恒里面上帝的奖赏。所以我在想，这个女人的意识，因为她已经超越了地上人的道德的标准，她是为了上帝的国在活着的。而且我们从她的行为表现上来看，其实她真的是没有自己的，她一生就在为了得到这一个孩子而活着，哪怕被送回自己原生家庭去守活寡，等啊等啊，等着对方的老三长大，发现根本对方是欺骗他的时候，他又要想办法说，不行，我仍然要完成我的这个使命。你既然负我，可是我不愿意成为那个背负我自己的丈夫的人。他并没有嫁人，他信守诺言，而且轻看自己在地上的名分。作为一个妓女，对于他们这个民族来讲，那就是万恶不赦的。
是，
如果她是一个良家妇女的话，是可以用石头打死的。那如果作为一个妓女呢，她就已经承认了我的这一个职分，我的身份，所以她把自己乔装成那个样子，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多大的一个羞辱。其实她做的这件事情很类似于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她愿意接受未婚先孕这个事，
是
就是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甘愿你的话成就在使女的身上。所以塔玛为什么列入基督的家谱，它是很特别的一个现象。我在想，这个女子身上她没有自己，是一个完全虚己的舍己的一个存在。其实到后来我们发现路德也有，当路德为了从波阿斯得后的时候，她也是一样的，婆婆怎么吩咐她，她就怎么去做了。我们觉得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女子，你完全可以去在家嫁人了，你跟着你的婆婆，然后呢还要把自己洗干净了睡在别人的这个床上。我觉得这对女人来讲都是一种羞辱，
是
一种完全的从我们人的价值观念来看就是低自尊的一个表现。但是他们没有自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更高的使命，他们把自己委身的这个关系看得比自己的名誉地位更加的重要。他们选择先成全上帝在这个家族当中的应许，他们相信神，其实这个背后是一个信心的行为，背后他们绝对相信上帝的应许。为什么呢？因为她的丈夫是长子，为了丈夫的缘故去续后，也是为了长子的这个名分，她看重上帝对长子的祝福，所以她完全没有了自己的个人的一种喜好和追求。我常看塔玛的时候，我觉得哇，哪有哪一个女子有这样的勇气、胆识、魄力做出这样的事。
而且他很孤独的在做这件事情，
非常
没有人给他指点，
孤勇者，
孤真的
绝对的孤勇者。他是一个勇士，他
是
做出了所有男子都不敢做到的事情。而请问我们耶稣基督家谱里的四个女人，哪一个不是孤勇者？
是
他、拉和、路德 还有玛利亚。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所有这些女子，她们不愿意看重自己名分的时候，反而把她们的名字留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如果我们大家知道耶稣基督的家谱记得都是男人，而就像我们传统的中国人的家谱记得也都是男子，女子是鲜少上家谱的，都是某某氏某某氏而已。但是这四个女子呢，却流芳千古了，正因为她们没有自己，她们是一个充满使命感的人。
阿们，我也是之前有各种问题，我想她其实可以改嫁，她可以从改嫁的家庭中再生一个孩子，所以其实她要做的也不是说为自己，因为我们常常说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文化中，
母以子贵，
母以子贵，得有孩子女人才有价值，实际上他不是为着自己的价值，
绝对不是，
而是他
自己的价值更好的是去嫁另外一个人、
哦、
然后生另外一个婚姻和家庭的孩子、他可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他完全不需要经历这个守活寡的这样一个痛苦、他真的是守活寡了，等着为对方、等着我不知道多长的时间哈。所以其实为什么犹大会说他妈比他有益，是因为他在打发他马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欺骗，
他有诡诈在里面，
很多的诡诈，
是，
但是他马呢却诚诚实实的在这个位分上面，直到最后他不得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欺骗我，那我也只好欺骗回去、而这个欺骗呢，最后当真相暴露的时候，刘大不得不承认说，对不起，是我欺骗你在先、你只是让我品尝到了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嘛，而且呢你并没有伤害我，而是我伤害了你、所以犹大很有趣哈，他在给他做当头的时候、是给他的杖和他的印记、
对，
其实这是一个权柄和身份，
相当于把咱自己的户口本
不单是户口本、像遗嘱
遗嘱、
对对对，就是我家里的权柄都给了你了，
我也觉得很奇怪、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想这个犹大就是脑袋也不清楚啊。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神在这个过程中让他当时脑子不清楚，
神是一个很幽默的神，他让我们常常跌倒在我们自己的罪里面、我们自己都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我们自己设计的很多很多的陷阱让我们自己掉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最后倒回来最反咬我们一口，那他呢当初欺骗，然后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他自己个人的行为、如果不是因为他个人的行为有可圈可点之处、他不会去在外面招妓嘛，
对，
他若不招妓他也不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结果让他自己的儿媳妇最终能够完成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托付。
其实由这个啊，我还想引出一个话题，但是在将来的节目中再和珍儿姐来讨论、就是相较而言，约瑟比犹大更加的出众，更加的符合耶稣家谱中的候选人。但是为什么神拣选的是从犹大出的后裔而不是约瑟呢？或许在这里面更大的功臣应该是他玛。我猜啊是这样子。但为什么后来耶稣的族谱哈、是从犹大这一支出来的？我们留个悬念。
我想当然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最终是神的智慧和拣选。但是我相信说在神的整个拣选当中，要让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因为出色被拣选。
阿们。所以是因着神的拣选。
神的怜悯。他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所以我们也看到虽然犹大有自己的黑历史，但是神依旧可以拣选他。每一个上耶稣家谱的这几位女人，她们都有黑历史，但是当她们用信心的眼光再回转向神的时候，那她们接下来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是的。
而犹大其实我们也看到他后面也有很多的悔改的地方。
是的。
所以感谢主，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和他自己的工作。
最奇妙的就是我们活在恩典当中，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应当要常常感恩啊，充满喜乐。
阿们。谢谢珍儿姐美好的分享。那今天我们这个圣经中的女人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我是永恩，
我是珍儿，
拜拜，
拜拜。